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的第14位总统。皮尔斯是经过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的妥协产生的，他很有人缘，但是不是一位强势领袖。19世纪50年代，美国日益动荡，大多数人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，但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西进。随着西部地区居民的增加，这些地区逐渐进入美国版图，最后成为美国新增的州。这些地区和州应该遵守什么法律？法律由国会制定，还是由当地居民自己制定？西部新增土地面临的最大法律问题，就是奴隶制度的存废。当时奴隶制度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，奴隶被看作是私人财产，同家私、牲口没什么分别。奴隶主向西部迁徙的时候，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，其中当然也包括奴隶在内。但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不希望看到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。一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一个道义的问题，违反上帝的教诲，而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将奴隶制度看作经济问题，他们希望新增土地上杜绝奴隶的存在，这样就排除奴隶奴力带来的竞争。美国虽然建立了民主体制，但是奴隶制度依然存在。美国早期领导人知道强行结束奴隶制可能会造成国家分裂，因此努力寻求妥协。他们宁愿要一个不完美的联邦，亦不愿意看到联邦解体。同其他总统一样，皮尔斯亦希望回避奴隶制的问题。他觉得此前的立法已经解决了分歧。1820年，国会通过密苏里协定，一条线将美国一分为二，界线以南奴隶制合法，而北地区除密苏里以外，奴隶制度属于非法。30年后的1850年，妥协法案使这个立法变得模糊不清。1850年，妥协法案使奴隶制的存废成为西部的地方性而并非全国性问题。法案规定西部新增土地上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。短短几年后，这项法案在国会引发一场辩论。国会议员提出疑问，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奴隶存废的权利只限于法案中罗列的西部地区，还是可以适用于今后所有的新增地区。1854年，问题有了答案。当时有人提议将西部一大片土地切割开来，分为两个区域，北部是今日的内布拉斯加，南部是今日的堪萨斯。这两片地区的定居者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。皮尔斯总统不喜欢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，担心会重新燃点奴隶制存废之争的激烈辩论。他不愿意看到辩论结果，紧张情绪不断加剧，暴力冲突一触即发。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参议院轻易过关，但是在众议院里面遇到阻力，投票结果非常接近，最后勉强通过。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在议案上签字，作为交换，国会令就保证批准若干总统任命。 议案在国会通过之后，议案的支持者一早就放炮庆祝，两位反对议案的参议员走下国会大厦台阶时听到炮声，其中一位参议员说他们现在可以庆祝胜利，但是除非奴隶制度终结，否则他们引起的回响绝对不会停息。根据新法案，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是否合法。这个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存废取决于什么人在那里定居。南方人迅速组织起来帮助支持奴隶制的人迁往堪萨斯，北方人不甘示弱，亦协助主张废奴的人搬到那里。北方出现了一些叫做移民协助社团的公司，公司股票上市，从社会上集资在堪萨斯兴建城镇和农场，公司股东希望能够从中牟利。南方的主要推手是密苏里的农场奴隶主，他们相信密苏里州的和平取决于堪萨斯的局势，他们不希望自己旁边出现一块自由的土地。皮尔斯总统任命安德鲁·里德尔担任堪萨斯地区的总督，支持蓄奴的定居者敦促里德尔立即举行议会选举，因为他们自认为占有优势，希望在更多主张废奴的人来到之前尽快投票，等自己进入议会，逐渐推动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。里德尔总督拒绝他们的要求，他决定举行选举，但只是选堪萨斯的联邦国会代表。选举日那日，数以百计的人从密苏里跨界进入堪萨斯非法投票，结果主张蓄奴的候选人当选。堪萨斯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时，这种情况再次发生。即使里德尔采取防范措施，但是还是有人从密苏里偷偷进入堪萨斯，很多人还随身带着枪，他们强迫选举官员接受他们的非法选票，结果几乎所有支持蓄奴的候选人都被选入议会。里德尔总督下令调查，结果在6个地区发现造假的证据，因此重新选举。在只是计算合法选票的情况下，很多主张蓄奴的候选人败阵，但是议会里面主张蓄奴的人还是占据多数。里德尔总督看到自己管辖区里面的严重分歧，希望提醒皮尔斯注意。他赶往华盛顿，连续2个星期几乎每日都去见皮尔斯。他对皮尔斯说，密苏里主张蓄奴的团体在堪萨斯捣乱，如果密苏里不对付这班人的话，联邦政府就要出面。他要求皮尔斯采取行动。皮尔斯同意里德尔的意见，承认堪萨斯的问题的确很严重，他似乎决心采取行动。里德尔因此启程返回堪萨斯，召开堪萨斯的第一次议会会议，支持奴隶制的议会多数迅速投票，决定迁往靠近密苏里州界的一个城镇，并通过几项有利于奴隶制的措施。里德尔否决这些议案，但是议会多数驳回他的否决，通过这些新法。堪萨斯地方议会还写信给皮尔斯总统，希望他撤销里德尔的总督职务。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，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，他任命威尔逊·香农接替总督的职务。香农支持地方议会通过的支持蓄奴法案，并表示堪萨斯应该和密苏里一样成为一个奴隶州。这种发展引起了自由州领袖的极度愤怒，他们觉得 无论是皮尔斯总统或是新任总督，都是不公正的处理这件事，因此决定采取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，组建自己的地方政府，同华盛顿承认的地方政府唱反调，堪萨斯逐渐走向暴力。好了，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